aja tuh.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OK，好。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在练歌的时候，然后我正好在旁边听哈，然后听的时候没忍住，然后就给他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告诉我说，牧师，你今天讲到之前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刚才大家。弟兄姊妹献诗的那首《基督恩有歌》，我昨天晚上我就给弟兄姊妹分享，我说你知道写这首歌的人他经历过什么事吗？因为这首歌词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需要把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耶稣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哈。那么写这首歌的人其实他一生十分的坎坷，他出生在都柏林，那么他跟他的未婚妻都已经在结婚的前一夜，就是已经第二天就要举办婚礼，他的未婚妻在坐船的时候，然后船沉了，他未婚妻就去世了。那他为了疏解自己的这个忧伤的这个情绪，他就移民到加拿大。那么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他又谈了一场恋爱，他又认识一个姊妹，然后和他也是订婚。那么在订婚以后呢，他的第二个未婚妻得了一个很重的病，也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一生也是有很多的病，忧郁、抑郁，但是他没有放弃对基督的信仰。那这首歌其实他写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写给他妈妈的一封信，他在信里面鼓励他的妈妈，告诉他妈妈说，我们无论基督徒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来到耶稣座前来求。那后来他自己的命运真的很坎坷，他自己最后也死了。他死的是他去朋友家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坐船回家的时候船也沉了。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当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人，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他命，我们迷信的人会说命硬，对吧？我们会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人，我们如果人生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啊，我们有平安呀，有喜乐呀，上帝保守我们呢。但这个人好像他在祈求的时候，上帝好像貌似并没有保守他，也没有祝福他，但是他的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他对主耶稣的信心，他信靠主，无论他的生活是逆境还是顺境，他永远信靠上帝与他同在。其实我在分享这个故事最后结尾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歌词的作者，他最后出事以后，他的朋友把他从水里面最后找到他的遗体。我觉得这个很有一点点属灵意义哈，找到他的那个地方叫 Port of Hope， 叫希望湾，就是他们的朋友是在那儿找到他的遗体的。所以今天就讲到之前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等我们下次在唱基督恩有歌的时候，可以想象可以结合这个作者他一生的这样的坎坷，但是他对上帝一直有这样的信心。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真的是在这么样召聚我们，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这样的荣幸可以在你面前唱诗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能够真的是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恳求你在这里做主为王，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啊，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主啊，也求你也高抹我的口，主啊，也求你让我说出的话，主啊，都蒙你的悦纳。主啊，也求你预备弟兄姊妹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准备好，主啊，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把以下讲到分享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嘿，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拿到那个flyer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头一段。那么在分享之前呢，我们读经之前呢，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一个最近在我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个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和我的妻子来西雅图职堂哈，我们在 Bellevue。那我们在 Bellevue 呢，有一个查经组，也是周五。从这个查经组开始的第一天，我的妻子 John， 她的英文名字叫 John， 中文名字叫丽人，张丽人哈。 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带这个查经组。那查经组的人呢，也已经习惯了他每一次都会出现。那么我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个月时间他经常会来到我们真光教会，因为他在这个 Youth 在做他的一个博士论文的一个研究，所以他跟 Youth 有很多的这个接触哈，所以他就不能来我们周五的这个查经了。那么我就记得说，我们几周之前，就是说我一个人开始到查经组的时候，我们查经组的人看我的那个，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我们查经组看我的这个眼神就不太对劲，我就看着他们心里面就会，我知道他们心，我当时猜心里面就会想说，牧师跟这个师母是不是闹矛盾了？今天晚上他没来查经。然后呢，那接着我们上个周六，我们在 Bellevue 我认识一对美国夫妇，那么我们邀请一些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我周五查经的这来的人哈，我们请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一起也有一个查经。然后通常呢，我妻子也会来这个查经。那么上个周六呢，她也没来。然后同样是我周五查经的人哈，又看着我，然后脸色又不对了哈，想说，哎，这两个人是闹的是多大的矛盾呢？这第二次也不来了。那么，然后我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回到家我就接上我老婆，回到家以后我就跟我老婆讲，我说你需要做一件事情替我。他说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说你需要在微信圈里面发一个状态，发一个我们恩爱的照片。我说，而且你在发这个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要背景是当天的这个报纸，让人看到说我们俩这个关系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个问题。那后来呢？那当然我们没这样做哈，这只是一个跟我妻子的一个玩笑。后来我就把整个的这个玩笑，我们在一起说的这个话，我就分享给我周五查经组的人，然后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也是哈哈大笑。然后，但是我们查经组的人从这儿他学到了一个功课，什么样的一个功课？我很感恩哈，就是师母并不是跟牧师捆绑在一起买一送一的一个礼品。那么师母她也是上帝呼召出来服侍上帝的一个单独的个体，她有她自己的服侍，她有她自己的施工。有的时候呢，师母的施工和牧师的施工并不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的妻子不在这儿哈，她在那个 Youth， 她还在 Youth 服侍，所以我今天想多讲一点啊。我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周五，就昨天晚上，我在我结束我们的查经以后，我来到真光，咱们真光教会，我接我的妻子，因为她在这儿服侍。那我接她的时候，我就看到她这样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她在这儿跑前跑后啊，找这个家长来做这个调查。那么我很想讲一点我对我自己妻子的，我的师母的一些看见。上个周末有一天，我在我们家的这个客厅里面在准备查经读书，读完以后呢，我就进到屋里面，我就看见我的老婆在，我的妻子在哭。那我就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赶快把当天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迅速的过一遍，看看有没有得罪她的事儿哈。但是仔细转念一想，没什么事得罪她呀。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说论文，他就是你要哭嘛哈，哭的时候你不能，你有时候你只能吐一两个字出来哈，他就就这样说论文。我说你是论文太难吗？你博士论文写的太难吗？你难哭了吗？他不是，他说读书，然后他又说读书。我说你是因为那个书太难，读的太难你哭吗？他说不是。然后我说我心里面我就想，我说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哭呢？然后他安定了一下情绪以后，那么他告诉我说，他就是他在，因为他要做那个研究嘛，他就读了很多很多这种基督教的这种调查和这种书，他发现基督徒的很多的第二代的孩子都在长大以后离开了教会。当他读到这个调查结果的时候，他很伤心，所以说他就坐在那儿，就自己就哭开了。我当时听到以后的第一个想法是，还好不是我得罪了你。那么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要鼓励他。 我就给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听过一个老牧师鼓励年轻牧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你准备讲道的时候，如果这篇讲道连你自己都不能感动，你也不要指望听的人能够受感动。我给他这样讲，我说我当我给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我说你能为上帝呼召你做的这个服事哭泣，说明这是上帝放在你心里的一个负担。你就向上帝祷告，求主，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求主加给你力量，靠着主你就会得胜。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的一些背景没有，我是一个在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一个人，说的具体一点，我是一个在牧师家长大的一个人。当我看到我妻子做的那个研究，她的那个研究的那个课题的时候，她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自己深深的知道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也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当我从把他那个东西从我这儿，我把他偷学过来的时候，他其实对我也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很鼓励真光的家长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他的这个他做的这个施工上来。我的妻子看起来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师母，然后我们也没有孩子，但是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明白，就是真的是圣灵感动他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真的是希望帮助我们真光的家长能够更加认识怎么样用符合上帝旨意的这种方法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今天就分享讲到之前分享这么多，替我的师母在教会的施工做一下宣传哈。那么其实我在讲到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故事，就我们团契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要在讲到之前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待某个人，例如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查经组的小组长，或者是我们的长老，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期盼。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这些带领的人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些期盼，像我自己带的这个查经组，他们有一个已经有形成了一个习惯，每一个周五我的师母都会跟我一块来，但突然有一天他没有看到他，那么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困惑和疑惑。那么其实当我们带领我们的这些属灵的这些人，我有做的一些事情没有达到我们的期盼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困惑和疑惑。但是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对这些属灵的这些带领人，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牧师的期盼，真的就是符合圣经的吗？而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标准，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是和上帝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读这个上帝拣选斯提凡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是怎么选择的。所以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那我经文没有打在上面，经文在我们今天进来的，如果你有那个 flyer 的话，它在后面有印的，有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我可以给大家，我们大家可以我可以念一句，我们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念哈。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OK， 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这个 圣经里面记述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当时初期的第一所基督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那当时回顾一下前面这个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哈，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保罗开始这些十二个使徒说各国的这个方言，当时向这个来参加这个过节过五旬节的这个各种犹太人来传讲福音，那当时有3000多个人信主。那后来彼得呢，他又进到圣殿里面，他去祷告的时候，他看到旁边有一个瘸腿了40年的人，那他为他祷告，那这个人也起来可以行走。那彼得借着这件神迹，他当时也是传福音传道传讲耶稣的名，那当时有5000个人信主。所以说到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最少有8000个人。你知道8000个人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英文其实我们有一个名字，对这种教会，这个人达到这个人数的教会叫什么，叫英文叫 mega church， 是一个超级巨大的一个教会。那么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很复兴的一个教会，当时的门徒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全部都捐出来，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认为，就是主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我们要不需要了，我们把它捐出来，我们就静等耶稣再来。那么当时就好像当时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就形成了一个像现在我们中国人经常听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那个模型一样，凡物共用，那么每一个人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而且每一个人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十分的火热，每个人都在祷告赞美主，每一天都是祷告赞美主，然后很兴旺。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个教会都不完美，就算是第一个基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它有它不完美的地方，它也有它的问题。那它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希腊化的，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讲，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我就讲一点历史背景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是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么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犹太人其实他是分住在罗马的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就像我们如果去理解这个说希腊化的这个犹太人，怎么去理解他们呢？他们其实跟我们华人经常说的 ABC 很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ABC 是什么人吗？就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我们的第二代哈。如果他是在美国出生的话，我们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已经中文已经不太灵光了哈，不太好了，但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就是英文。那么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散布住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因为罗马当时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所以说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从小就是在外面长大，不是在犹太本地长大。那么其实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是犹太话，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教会其实都会有两堂，一个英文堂一个中文堂。中文堂是什么？中文堂就是我们很多是第一代移民或者是中文还很好的人哈，我们来中文堂聚会。我们的后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专门找一个英文牧师来带他，因为他很习惯听英文的讲道哈。那么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很像是这个样子，都是犹太人，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分成了两个群体，一群是说希伯来话的，说他们母语的这些人，那另一方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其实他有一个风俗，什么样的风俗？就是他不管在这个地方，他不管在世界各地住的多远，他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一样的风俗是什么？就是落叶归根。他等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他会愿意搬回到犹太地，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是耶路撒冷，然后在那儿度过他最后的晚年，最后就埋在耶路撒冷。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个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种说希腊话的这种寡妇，就是他们都是一些落叶，很多都是落叶归根的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住的时候，他们的丈夫去世，那么他们就成了寡妇。那么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就信了主，后来就进入了教会。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说初期的教会其实很多信徒，你像十二个使徒都是说希伯来话的，所以说他们有时候在语言的障碍的关系，并不是刻意的就是给这些说希腊话的这些犹太基督徒穿小鞋，也不是给他困难，而是说他们因为语言的隔阂不小心忽略了他们在每一天的这个食物上的供给。那么这些人开始提意见的时候，门徒就 凭着爱心，那么他们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道理呢？就是每一个教会都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罪人和罪人聚在一起，我们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凭着主赐给我们的爱心去饶恕和接纳，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看，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段经文，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当时十二个使徒很看重这个事情，他们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看成是小事。那他们，但是主上帝呼召他们是做这个传福音讲道的工作，但是这件事情，这个供给的这个事情又马上需要解决。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选出了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那这七个人其实就是教会最早的七个执事，就是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执事的话，这个就是执事的由来。那么在教会中其实有很多职分哈，我们可以看到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有各种各样的职分。我们有的人其实可能有些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教会的服事职分是分等级的。你像我们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打扫卫生的没有在台上服事的光鲜，你像我站在这儿可以讲到，但是那个默默在打扫最后聚会完了打扫的那个人好像并没有我看起来这么光鲜。有的时候在教会后面我们主日学教导带孩子的人好像不像是在我们主堂里面唱诗的这些弟兄姊妹更引人注目。其实并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教会我们要羡慕所有的圣工。我们可以看下一段经文，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圣工，这话是可信的。这是保罗写给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一句话。那么当我们在讨论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有几点希望大家可以，有几点很想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都是圣工，而且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应该去羡慕在教会里面去服事。其实这些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很多人会说啊，这个还挺累的，这个也浪费我，也占用了我的时间。但是我想让大家看的下一段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对我们的灵命的增长有很大的帮助。可以看下一段经文，这也是保罗写给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一句话，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保罗告诫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当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自己在基督的真道上也会大有胆量，你的胆量会不断的增加，你属灵的见识也会不断的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今天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只是读了头一个部分。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整个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和第七章都读一遍，读一读司提凡的故事。司提凡刚刚被选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管饭的，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粗俗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管饭的。但是后来上帝高举他，让他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可以宣讲耶稣的名。他就是通过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事增加了他的胆量。那么我接着想让大家看的第二点，就是在服事中的一个奥秘，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我们中间谁是服事的谁就伟大。这是我们教会当中排位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看这样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主耶稣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我每次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来一个人。我曾经在过去，我和我的妻子在大学里面带学生团契的时候，我们读到过这段经文。我为了帮助当时的大学生学习这段经文，我当时讲了一个故事哈。在我们大学团契中有一个人，叫我们都叫他叫伊维塔学姐，在达拉斯的时候哈，他是一个他不太会怎么讲呢，就是用个比较直接的话说，不太会讲到。那么每次让他上来分享的时候，他其实说的分享的并不好。但是他 长年累月的他在学生团体里面就干了就做一种事情，每一次有新生来的时候，从中国远远的过来的时候，他会开着车去机场接他们，带着他们去买被子，买当天需要的这些生活必需品。那这些学生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车，交通也不方便，他随叫随到。这些学生们每次打电话说，学姐我需要车，我需要到哪儿到哪儿，学姐每一次都会去接他们。我那个时候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每一个人都知道，以为他学姐。那他每一次我是在团契里面讲圣经的人，那我在讲的时候，他就会坐在那个角里面跟着学生们一起听。我有一天我们就学到了马太福音的这一段，我就问当时的学生，我说在我们的团契里面谁说话算数？然后所有的学生都有点诡异的看着我，说是你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在这个团契里面，如果学姐说一句话的话，我们大家都会尊重她，我们都会听她的话。我说为什么？因为看似好像我是那个每天站在我们学生团契分享圣经的人，为什么你们如果我说话和学姐说话，为什么她的分量更重呢？因为她是一个服侍的人，她用她默默的服侍，其实她就在我们整个学生团契里面，就每个人的心中，她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位置。我希望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可以通过这样的，我们在教会上，我相信我们真光教会也有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用这样方式服侍的人，可以学到第三个服侍的一个奥秘。什么样的一个奥秘？就是在教会当中其实有两种服侍，这两种服侍其实他们得的赏赐以后得的奖赏都是一样的。那么教会当中有哪两种服侍呢？第一种是服侍灵魂的，你像我们的长老，你像我们查经组的组长，你像牧师，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分解圣经，把圣经把话语讲得明明白白，这个是服侍我们的灵魂，它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增长。那么还有一种人，他是服侍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如果有人生病了，或者是有什么具体的需要搬家，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人就会出现来帮助他们。他们有可能没有分解圣经的恩赐，但是他们的服侍在教会当中也同样重要。我希望用一个故事可以让帮助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奥秘。那么就是大卫说的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上30章23到25节，他这样说，他说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那这句经文它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如果我们大家不太了解的话，我可以简短的讲一下哈。大卫王在有一次他在出征的时候，那他打完仗回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自己当时他是在别示巴驻扎，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主城被亚玛力人偷袭了，那么包括他自己的妻子，包括他当时他很多将军军官士兵的妻子财物全都被亚玛力人掳走了。那么大卫当时就要急行军去追击亚玛力人。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军队当中如果你要急行军的话，你所有的轴重，你的那些重装备武器都要放下来，还有你有可能你出征的时候你的锅碗瓢盆，军队要吃饭的嘛哈，你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来，你要急行军迅速的去追击。那么当时大卫就调拨了一帮人专门来看守器具，那么他调了另外一帮人去追击亚玛力人。那后来他就把亚玛力人，上帝祝福他，他把亚玛力人打败。回来的时候呢，跟他一起打仗的人就抱怨，因为他们掳了很多很多的财物回来，那么他们就抱怨说，我们是上阵打仗的人，凭什么这些看守器具的人跟我们分同样的赏赐？那么大卫在这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服饰有可能服饰的样式不太一样，有的是看守器具的，有的是上阵打仗的，但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我们都是得同样的赏赐。那么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学习这些服侍的这些奥秘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上帝选择哪些人去服侍他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上帝选人的标准和我们人选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下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故事我们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在圣经当中也是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上帝呼召撒母耳 去高丽下一任的以色列的王。那他就上帝指示他说，你要去耶西的家，我要选耶西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成为下一任以色列的王。那撒母耳就让所有这个耶西的儿子从他面前经过。耶西的儿子很特别，每一个长得都很英俊哈，身材也很高大。那么耶和华撒母耳就问耶和华说，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然后上帝就拒绝了所有的这些人。那最后撒母耳最后无奈了，那当时耶和华就对了撒母耳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选人不是看外貌，也不是看身材高大，我是看人的内心。那么撒母耳当时听完这句话以后，他问了耶西，他说，你还有孩子吗？那耶西说，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觉得他太平常了，所以在还在外面放羊，觉得他没资格来选这个王。那么撒母耳就说，你把你的这个儿子叫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儿子来的时候很清瘦的一个小孩，一个放羊娃，上帝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位王最后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最尊贵的、最有名的一位王，就是大卫王。那么同样的，上帝拣选还有他会拣选什么样的人去来服侍他呢？上帝选择卑微的人来服侍他。我们可以看下面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是这样写的，他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使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上帝选择卑微的人，他是有他的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他选择卑微的人，可以当这个人被高举，当这个人上帝借着他做成事的时候，我们人看见这个时候，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人，我们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是上帝使用了高举了这个卑微的人。这个是上帝使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使用卑微的人。其实当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会选择这个题目，上帝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下个星期有一个什么大事，在我们美国总统大选日，对不对？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的人会已经是有公民权的，是可以投票的哈。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在干什么，媒体上也会每天都是这样，就是不停的报道两个候选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他们的品格是什么，他们说过什么话。而我们这些选民，我们怎么办？我们每天看电视，接受媒体说的这些信息，然后做出我们自己的评断，对吧？我们投票的时候，根据我们接受的这些信息，选择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一个总统候选人。所以我今天就很想跟大家做一个测试，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这里面有两个人的描述。如果说媒体报道这两个人是这样的人，我想很想问问大家，你会选择谁当下一任的总统？第一个人，我看不见，我要看这个 PowerPoint 啊。第一个人，他曾经两次被上司赶出办公室，他跟他的老板吵架，被两次赶出办公室，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约一公斤的白兰地，而且有过吸食鸦片的记录。那么第二个人，他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吃素食的习惯，不吸烟，偶尔喝点酒，大多是喝一点啤酒，年轻时从未做过违法的事。如果这两个人现在选美国总统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会选择第二个人，对不对？其实这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那第一个人是谁呢？那个喝酒的那个人就是丘吉尔，第二个那个战斗英雄就是希特勒。我们从这个例子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是有偏差的，但是上帝不会。上帝他在选择的时候，他是看人的心，他是一个鉴察人心的上帝。但是很多人会看到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说法哈，他就会说，他说你这个例子刻意的凸显了希特勒的优点，你也刻意的弱化了丘吉尔的缺点，对不对？我们会有，我们英文会说你是一个比较有 bias 的人，你是有一个偏袒的这样的一个心哈。那么我很想跟大家，我自己曾经原来读过一个关于信仰的一个笑话，那么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里面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哈。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上来看到，上帝的选择跟我们人的选择确实会出现偏差。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哈，就是说有一个教会，那他没有牧师，所以说他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组织了一个聘牧团，他选这个牧师，就是聘一个人来当这个教会的牧师。那么他在这个聘牧团在选的时候呢，当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人都复活了，那么他们就选择圣经里面的人来当牧师。那这个聘牧团他在聘牧的时候，他就发现第一个他们的候选人就是亚当。那么他在评论亚当的时候，他说不行，他说亚当不行，他说亚当耳朵根太软，老是听老婆的话，不能要他。然后他又找到了亚伯拉罕。那他问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哦，这个人更不行，这个人有人曾经说他甚至想要杀自己的孩子，这个精神上有问题，不能用亚伯拉罕。那接着他们又找到了摩西，然后他们说哦，摩西也不行，摩西脾气不好，然后据传闻说他曾经还杀过人，不能要摩西。说那大卫行不行？说大卫也不行，大卫这个人绝对不能要，有婚外情。然后接着他就选这个施洗约翰，那就换到新约里面来了吧，看看新约里面有什么人合适，选施洗约翰。那选施洗约翰的时候说不行，施洗约翰也不行。为什么？施洗约翰经常批评宗教界的这些领袖，然后还讨论政治，你知道，还批评当权者，这个不能要。然后选保罗，保罗这个学识很渊博，可不可以？不行，保罗讲道太长太无聊，每次讲都有人睡着，甚至有人从二楼摔下来摔死了，不能要。那么最后说那主耶稣吧，主耶稣这我们的主还可以吧？他说不行，说主耶稣说话太冲，曾经他自己建立了一个5000人的一个超级大的教会，就是因为不会说话，最后走的就剩12个人了，说这对教会伤害太大，不能要。那么接着呢，他们就说那最后这选谁呢？最后就看到了这个犹大，说犹大这个人不错，为什么呢？心思很紧密哈，然后又会管钱，又跟这些宗教界领袖的关系又不错，你看经常去找大祭司聊聊天什么的哈，说还也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说就选犹大吧。后来这个笑话的结尾就是这个教会最后就选了犹大来当主任牧师。那么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这个故事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笑话当中真的是看到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我们人在选人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偏差，这是上帝在拣选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看人和我们看我们属灵的领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看他的缺点，而是说我们要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服事人的心，真是不是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我们关键的是我们在犯了错以后，是不是愿意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谦卑来到他面前，让他重新来建造我们，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上帝拣选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在使用我们的时候，他也会预备我们，而且他预备我们的时候跟这个世界的法则也不一样。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个人对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很感兴趣哈，所以前一段时间的这些辩论会啊，还有这些民主党大会、共和党大会，我都有看。那么我就记得在民主党大会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国总统Barack Obama 他的老婆 Michelle Obama 上到这个民主党大会的这个讲台上，他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演讲。我希望在如果你是想要提高你的英文水平的话，这些这个现在这些总统辩论的这些英语实际上是很好帮助你的哈，所有好的词儿全在那里面哈。那么Michelle Obama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了什么样的话呢？他说我用英文先说一遍，最后待会儿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哈。Michelle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When people say low, we go high。 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我不太准确的翻译过来就是说，当人们说我们是朝低处走的时候，我们往高处走。英文嘛，他就说 When people say low, we go high。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了一个什么样圣灵感动，我想到上帝他选择一个人来服侍他的时候，恰恰是跟Michelle Obama说的话是相反的。上帝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就是 When God say high, we go low。 当上帝要高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往低处走的。我们大家有可能会困惑，就是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我很想用一个人，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的例子跟大家讲述一下哈。约瑟当他年少 年少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遗梦，说有一天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全部都会向你下拜。上帝呼召他说我给你一个很大的使命。约瑟那个时候年轻气盛，他不懂得隐藏，不懂得像我们国人说的深沉啊，所以说他做完这个遗梦以后，他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他给他的兄弟讲了，激起他兄弟很大的这个嫉妒和怒火。我们看到约瑟接着他去了哪里，他在监狱里面待了很多年。 When God stay high we go low， 当上帝高举约瑟的时候他去了哪儿？他去了监狱。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上帝会高举我们，上帝从灰尘中提拔穷乏人。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说主啊求你高举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那个，我们每次读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主啊有一天你会求你高举我像埃及的宰相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埃及的宰相，但是从来没有人愿意经历牢狱之灾。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会通过一些试炼来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他里面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骄傲全部都放下。上帝会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适的器皿。我想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也是旧约里面的一个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摩西。摩西，我曾经读过一段关于摩西的历史哈。根据这个犹太历史记载，摩西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他是被放在他的妈妈把他放在河里面，后来法老的女儿把他捡过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明知道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捡起摩西的这个法老的女儿，后来他的弟弟成为了下一任的法老。那么摩西的这个妈妈养母，这个法老的女儿，后来成为了埃及的，我们中国人叫做长公主。她在埃及当时的这个政界的这个影响力，很像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武则天，很影响当时埃及的朝政。那么她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说摩西是她唯一的一个孩子，一个养子。当时摩西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掌握整个埃及的军权，他甚至远征埃塞俄比亚，为埃及打下了整个非洲的疆土。当他得胜回朝的时候，摩西的养母，这个埃及，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法老的女儿，找到他的弟弟，就是现在的这个法老，告诉他说你死以后你要立摩西做下一任的法老。那他当时他的弟弟是因为是他的权柄很大嘛，所以说摩西当时是预备是要成为下一任的埃及的法老的。但是上帝对摩西有一个特殊的计划，上帝让摩西经历了一次杀人然后逃亡。那么他就我们当他逃跑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放羊放了40年。我们都知道摩西杀人的时候，杀那个埃及人的时候他是40岁，他在旷野放羊放了40年。那么在他80岁的时候，他才在西奈山放羊的时候，荆棘，他看到荆棘里面是有着火焰，他走过去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说你要去埃及拯救我的人民。那摩西当时很害怕，说主啊我不敢去，我当年就是跑出来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在这个时候摩西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征，他没有对上帝说主啊你选的太对了，我曾经是埃及的王子，远征埃塞俄比亚，掌握军权，你选我太对了，让我去吧。没有，他那个时候他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而且是很畏惧的说我自己是一个牧羊人。那么当我们看摩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摩西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很经典。他说什么，我先用英文讲一遍，但是后来我会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上帝使用摩西的时候，让用40年让他成为 somebody， 然后再用40年让他成为 nobody， 然后让摩西用他最后人生的40年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上帝就是用 nobody 成就他最伟大的工作。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把摩西用40年的时间让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将要继承埃及法老的一个人，然后又用40年让他成为一个无名之辈，然后又用40年，摩西在这最后的人生40年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上帝就是要用这些无名之辈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而且上帝其实预备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就是我们觉得说让我们受苦，他给我们的每一个预备都有他深深的美意。我希望用摩西的故事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看这个地图，就是摩西的这个当时出埃及的这个地图哈， 这个我们有没有 laser？
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在杀完这个人以后，他跑到的地方是米甸，那么后来他娶了一个米甸祭司的女儿，最后就在那儿结婚生子安居。他放羊的地方是在哪儿呢？他放羊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西奈半岛，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地图上那个以色列出埃及行的那个圈上，他就是在这一块放羊。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摩西在这个地方放了40年羊，当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一片旷野可以说是他最熟悉的一片旷野，因为他在这儿放了40年的羊。上帝不会白白的预备我们，上帝预备我们是有他的美意的，我们可以从摩西的这个故事看到。那么当我们今天真的是看到上帝拣选人和预备人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奥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福音的一个真谛。当我们每次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蒙召得救的时候，一个福音里面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才会讨上帝的喜悦，他使用我们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呼召我们，他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得胜。所以我很希望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上帝祷告，求主来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在他的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的位置是在哪里。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如果你的生活里面经历了低谷，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记住我希望今天我说的那句 When God say high, you go low， 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确实是往低处走的，因为他要谦卑你，他要磨练你。但是有一天就像约瑟一样，当他经历了那个牢狱之灾的时候，上帝把他高举，让他放在埃及宰相的位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包括我自己，在这儿在上面我们这样讲到，我希望这篇讲到其实很鼓励我，我也希望当我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很受激励。当我的生命经历低谷的时候，当我们在这儿职堂的时候，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这篇讲到很激励我，它让我知道我虽然有的时候会走向低谷，会有困难，但是实际上上帝在训练我。我也很希望这篇信息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在服事的路上一直坚持下去，一直靠主得胜。谢谢。